我们再一次有一点点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谢谢你，在这寒冷的冬天，我们居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心中感觉何等的温暖。主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心专心的仰望注目在你的身上。主啊，但愿主在这里主啊能够纪念我们啊，纪念我们一切的软弱，纪念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得着你自己的话语。好，我们谢谢你把这段短短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好，我有跟弟兄姊妹提到圣经上有信有望有爱，对不对？信心、盼望、爱心。那上次我讲的是信心，那后来我思想了一下，我准备了一下盼望但是我思想一下，我觉得这个信心这件事情呢也许我们今天还可以再多有一点的交通。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仍然是讲到基督徒的信心，然后在信心上面呢我会把上次的稍微复习，然后再补充一下，然后就继续讲到我今天要讲。我们先念几处的圣经哈，罗马书第一章，不过念之前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下礼拜的交通聚会，还是请大家在的话还是请稍微鼓励大家准备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们一同有一些的感恩交通见证，对，所以就请求大家记得准备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我们也感谢主，常见弟兄上次来的时候，他在礼拜天呢也是讲到信心，所以他也是用这一段的圣经呢，他讲到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并且身上有一句话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信了福音呢，是因着信得着生命。我们看一下那个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这边也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是我们可以讲说义人必凭着信而活，就是我们是凭着信在那里生活。然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十二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边我愿意强调，就是说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过程当中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这个信心有个创始，有个源头，有成终，也有个终结，也有它的目的。所以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我上次提到这边，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凭信而行，就是行事为人凭着信心，是凭信而行。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因信而活，对不对？因信而活就是凭信而活的意思。然后这边有一个凭信而行，对，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再看 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林前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所以在这个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个真道其实就是信心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就是说凭信而立，凭信而站立，站立的稳，要刚强，做大丈夫。所以上一次呢，我就根据这几段的圣经呢，与弟兄姊妹在信心上面有一点的那个勉励。所以我们要记得说，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都要运用信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靠着这个朋友，这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信他，他可以帮助我们。那有的时候你存钱存到银行去，你要相信这个银行不会倒，对不对？你倒的那个钱，那政府会赔一点，那可能剩下就没有了。所以你信得过这个银行不会倒。啊，你吃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呢？你信得过这个卫生管理局帮你这个把关，所以你吃的东西你觉得没有问题，所以你把那个信心放在上面。所以其实我们生活都有信心在那里运用。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自己，啊，做个事情呢，我们相信自己。但是信主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本来信心的那个源头跟那个对象呢，有这个朋友，有自己，有这个银行，像你坐飞机有这个开飞机的人，你的信心是信这些东西。但是当你信主之后呢，你的信心的源头只剩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任何事情呢，你会发现我们要信靠的话，那个信心的对象跟源头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而且记得哈，这是刚刚第一点，就是我们信心的源头跟对象呢，信主之后只剩下一位，就是我们的主。那第二点呢，当我们越认识神的话，那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大，就是越刚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越知道主是怎么样信实的，那你越认识主是怎么样的那个能力的浩大，那你越知道主的那个智慧，你就发现你越能够投靠他啊，你越能够投靠他，表示你越信得过他。所以当你越认识主呢，你就越能够越信心就越大。然后第三点，我们信心呢是等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信心是创始跟成终的，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信主的历程当中啊，我们那个信心是开始会增长，是有个起头啊，是有个终结。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信心不断的增长啊，我们不停留在一个不信的光景，或是停留在一个小信的光景啊，神要一直带领我们呢，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多能够相信他，这是一个。然后第四点呢，你会发现我们信心的操练里面有凭信而活，有凭信而行啊，有凭信而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要仰望我们的主。仰望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碰到一个事情哈，你就开始心思容易混乱。但是仰望的意思就是说，你把你的心思心眼里面呢，从这些东西都移开之后呢，你把你的心思呢对准在我们主的身上。当你对准在我们主的身上，就是我刚刚讲说，这个仰望有点像望断与以及于耶稣，就是把从里面那个信心的眼睛呢，从其他地方都移开，那信心眼睛是只单单的望着我们的主， 所以那个叫望断以及耶稣，那个就是那个仰望的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是凭着眼见，乃是从我们信心之眼是对准，对准主。也许在你的这个身旁的环境里面，你的肉眼上面，你还是看见你的旁边的这个困难，要找工作，你这个生病什么什么的困难，你可能还是看这些。但是你里面那个心里面的眼睛呢，你不受这些的搅扰，因为你对准在我们主的身上。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你对准他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在凭信而活，凭信而行。当你这个信心定在主的身上，你就像那个船的锚哈，你虽然有风浪，但是那个小小的锚你钉在那个海底的时候呢，那虽然外面有风浪好像会让你摇摆，但那个信心能够把你定在主的身上，叫你整个人呢能够凭信而立，能够站立的稳，能够刚强。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的。我想好，就是说对于这个信心哈，当我们能够信主的，信得过主的话呢，当我们借着信心呢，我们才能够有第一手的经历。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可能我们在圣经上读说，哎呦，主这个是有能力的神，主是有智慧的神，然后主是供应的神，然后主是医治的神。你读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读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你的知识，你知道这些，但这些东西没有成为你的经历。如果你要经历这些的话，你要有第一手的经历，你就必须要用信心。你当你运用信心之后呢，你就发现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成为那个你真实的经历，成为你那个就圣经呢就不再是死的知识了，只是不再只是一个白纸黑字的文字。那神的这些的性格呢，神的这些的那个能力呢，就不再只是成为你头脑上的这些纯粹的知识，而成为你里面那个真正的知道跟真正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能够用信心啊，能够去经历这些的时候呢，基督徒的生活才有力量，才有力量。你不再只是一些头脑的东西了，你要发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你借着信心能够经历他。所以当你一个事情去依靠他，你经历他的智慧的带领，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去祷告，你经历主的医治，当你这个有缺乏的时候去祷告依靠他，主给你这个供应，你就经历神的供应。所以这些的信心你这样子一下去的话，这些信心就帮助你支取了那个神他那个这些真正的这些实际呢，让我们成为真实的经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很有力量，应该是很 exciting， 因为我们能够经历神，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想说觉得经历神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在经历它，我们看见主的手，看见主的工作，看见主在那里做事情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 exciting 的事情。神做事那是不得了的。好，我今天等一下会讲一些我的见证，希望对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鼓励。但在讲见证之前呢，我这次有一些思想哈，我们在信心上面的那个操练呢，我希望给弟兄姊妹两个图画，让我们有那个好像能够可以抓得住那种信心操练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出埃及吗？出埃及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用两个图画呢看我们这个信心的操练。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领出来以后呢，他们经过40年，然后进了那个迦南。迦南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在的地方，大家知道。他们在这个40年当中，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有过两个水，有过两个水。那大家知道说，一个是红海，对不对？一个是红海，他们过了红海；一个是约旦河。约旦河就是他们 要进迦南的时候要过那个约旦河。所以这个红海就是他们刚刚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他们过红海，那是第一年的时候。然后他们到了第四十年的时候呢，他们要过那个约旦河进到迦南地，所以他们过了第二个水。所以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那我称这两个信心给大家方便记忆，一个是红海的信心，一个是约旦河的信心。我只是为了解释把这两个事情图画摆在弟兄姊妹面前，但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上面这两个都会有。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红海的信心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当然这个信心的操练是很多功课，我今天只是这两点呢，也不是说一定就只有这两件事情，但是我想我们尽可能在这上面有一些学习。这是两个例，十四章第六节，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六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那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有些人就开始抱怨，他们看见这个法老临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个抱怨摩西。第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是以色列人许多的反应。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好，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风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向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Okay， 我就念到这边。所以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出去了，然后本来那个法老是就因为这个十个灾让法老受不了，就让他们出去。但是法老又后悔，所以后悔之后呢，他就派了这个精锐的马车兵马呢去追。大家可以想象是，不是想象，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可以走不同的路，就是说神可以带领他们走那个陆地的路直接从埃及地就走陆地到了这个西乃半岛，就这样走过去，那个可以这样走。但很奇怪的，那个神呢带领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带到那个海边这个就到海边去。然后有一些弟兄们也相信，虽然那个精确的地方可能今天我们不敢完全的确定那个红海，他们红海边是在哪里，但是有一些弟兄们相信那个地形很可能不仅是海边，而且他们那个海边的两边可能是那个山，把他们那个路是挡住的。所以很稀奇神故意的把他们带就带到那个海边，然后而且两边呢似乎没有这个路可以这样跑逃跑，咱们带到一个退无可退的一个环境。然后接下来那个埃及的这个兵马就来追。哇，所以这个这是追了之后呢，然后你们看见有两个反应，一个是以色列的反应说，哎呀，你看这个埃及的军兵来了，我们真是，你真是让我们死在旷野，我们还不如在埃及 还比我们死在旷野还好得多。那有人开始抱怨，但摩西的反应就不一样。摩西就说，你们要寂寞无声，因为耶和华今天呢要成就一个大事啊！你们今天看见这些环境这个追逼呢，你们过一会儿就不会看见。所以这摩西的反应，所以这个神呢就叫摩西伸杖，摩西一伸杖呢，那个海水就分开，分开之后呢，以色列人这个将近200万左右的人，他们就走了干地，过了这个红海，到了这个对岸。然后过了一夜之后，那人很多啊，走了这个一整夜。过了一夜之后呢，那个军兵追上，追上之后他们看，哎，水是分开的，他们就继续追。就继续追之后呢，啊，没想到这个神呢就让海水重新合起来，那个整个仇敌就埋葬在这个海里面。所以这个是过红海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红海的事情哦，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学习呢？什么样信心的学习？我们会发现哈，有的时候神就是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啊，叫我们没有退路，就是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的情况。你会看见他在红海里面，后面是水，旁边是山，前有追兵，后面没有退路。神就故意把他们带到一个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没有办法，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他们说水下不去是水，然后两边逃不掉，然后而且他们平常又没有军事的训练，他们可以跟他们打吧，没办法打。所以这个时候神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好像很困难很窘迫的一个光景的里面。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安排呢？神可以把他们带到那个走陆地就这样子很方便的可以逃跑之类的，但神为什么就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红海边让我们没有退路呢？所以神其实安排这样的环境哈，他就是要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信靠他，他就是给我们机会啊，学习运用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能不能够信得过主啊？神是不是神？他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能不能够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这是我们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如果我们去遇见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要信靠主。所以我们记得要学习伏下来，在我们的环境的底下，而在那里等候倚靠他。我们来观看神的作为，我们可以迫切的祷告，然后我们看神的作为，看他怎么样为我们开路。这是我们运用一个信心。所以当神果然呢借着杖呢把那个路打分开，他们就开了一条出路，他们能够经过这样一个艰难。而且在这个环境底下，我刚刚提了，就是你会有两个反应，对不对？所以那个常见弟兄大家还记得，他说啊，他说那个神迹呢不能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有弟兄姊妹他们就有点疑惑，然后来问他说，然后我看见神迹，神帮助我，看见神的工作，我其实信心有增加的。但是常弟兄说这个神迹本身呢有时候它不能增加我们的信心。这为什么呢？你会看见因为这个反应不一样。有一个反应就是当他看见这个环境的时候呢，他开始抱怨了，他里面那个没有仰望神，他开始在里面开始看见那个追兵，看见红海，他里面就心思混乱，根本没有把信心摆在神的身上。所以当他这个里面没有信靠主的时候，哎，他还是过了红海，那个是主的怜悯，他过了红海，但是他也许他看了一下那个这个事情呢，他觉得哇，神这的确是很奇妙，但他里面一开头呢，里面就没有把那个信心运用在神的身上，没运用在这个运用出来。所以他虽然好像神给怜悯带领他经过这个环境，结果他的信心没有太多的增长，没有太多增长。但是对于摩西呢，对于像约书亚呢、加勒，或是甚至可能下一代一些人，他们里面也许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知道是神带领他们离开的， 所以他们里面仰望神，他们信靠神，他们知道神有大能，所以他们借这个信心呢，他们发现开始在整个事情上面能够经历神，他们看见神的作为，那借着这个神迹，借这个作为呢，他们的里面信心更加的坚固。所以有的时候的确你看见弟兄姊妹，我们碰到一些环境哈，那我们祷告也不太迫切，或者也没有祷告，然后我们就赶快想着这个方法那个方法，要把这个事情赶快弄好，结果事情后来事情也的确弄好，那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帮助我们弄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过了，但是你的信心没有增长，没有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先仰望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倚靠神，信靠他，然后我们一看见那个神的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就很确定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带领，我们信心就被建立起来。对，所以我称为这个信心叫做红海的信心，只是为了方便记忆。所以当我们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伏在神的手中，我们祷告看神的工作。我们看一下约旦河，约旦河这个在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好，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才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这是这个他们过了40年之后，他们要进迦南了，所以他们面前碰到的是另外一个水，那个是约旦河。这个约旦河啊，它北边是那个加利利海，就是主耶稣那个还有是彼得他们打鱼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门徒们打鱼的地方，所以那个从那个加利利海呢，这个直直的往下来，那条河叫做约旦河，那约旦河一直呢就流到那个红海，所以那个约旦河，所以你从东边那个旷野呢，要进到迦南地，今天以色列地，你要过这条河。啊，当然这个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看见这条河这个水应该很多哈，但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去参观的话，你去看到那个河，那个现在河水已经很少了，好像一个小水沟一样。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河，很大的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哈， 当他们过这个约旦河哈，他们这个动作跟那个红海略有不同，有没有？略有不同。这个红海呢，是摩西先掌，他是水是先分开的，分开之后呢，他们就走。但这个约旦河不太一样，这个约旦河是那个十二个祭司抬着约柜，那个那时候水还没有分开，所以他们抬着约柜是脚一下了约旦河之后呢，那个水才分开的。这个是在第四章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然后便停住。所以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信心哈，略有不同。我们会看见他们是那个脚是先下去的，下去之后呢水才断开，然后他们才走了干地才过去。那这个事情哈，可能不是比较不太容易解释。这个第三章的第四节的后半段，这句话我这次印象特别深了，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件事情哈，这种的信心哈，通常是我们比较没有走过的，向来没有走过，跟我们那个直觉不太一样。所以我要借着另外一处的圣经呢，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然后我希望弟兄姊妹把这段圣经这节圣经背起来，然后我们能够操练。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再讲一下，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这边有个条件哈，就是当你愿意先把主的事情摆在前面，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呢，那你需要的东西呢神就加给你。所以有的时候当然神的安排每个人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神这个事情没有加给我啊，甚至这都事情没有预备。那我们要先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如果你已经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神要把你所需用的呢必定要加给你。这个信心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光景里面，这什么意思呢？那个祭司抬着利未人的祭司抬着约柜啊，他的水还在满满的在那里，他们就要脚要先下去，所以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水还没有干呢？他怎么可以下去呢？但是他们就是听着神的话呢，约柜在他们身上，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凭着信心呢，把这个信心的一步呢能够跨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有时候有些事情没有把握，好像没有安全感，但是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们要先跨出信心的一步。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当他在那个一个地方一个大城市住得好好的，有一天那个神向他显现，荣耀神向他显现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然后要去一个我带你去的地方。当神跟他讲的时候呢，神还没有跟他讲要去哪里，他就想说，哦，神要叫我出去，然后他就顺服了，他就听着神的话就跟着出去了。就他一出去，脚跨出去他的本家呢，他还不知道去哪里。这是这样的信心。所以我用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略把这个稍微能够盼望能够解释的比较能够抓住那个感觉啊。我觉得常见弟兄就是来，他有一些的见证，我觉得非常好。大家记不记得哈？他强调他念 PhD 的时候有一个老板，这老板对他其实不止他，对他学生非常不好的。他这个老板是告诉他们说，你学生一进来就说，你们的工作呢就是 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这样子要做，要做牛做马。然后呢，但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很渴慕要聚会，礼拜天要聚会，可能还有其他时间的聚会。那他特别这个礼拜天白天的聚会呢，很困难，因为神已经说了，不是那个教授已经说了，七天要上都要去做去干活，然后每天就是好好去干活就对了，那礼拜天也不例外。可是我们弟兄心中觉得说，这个神的事情，这个聚会不能省，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天还是去聚会，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我以前以为说可能在中国啊，或是在某些特别的情况，我们这个聚会会受到外面环境的这个压迫，没有办法聚会。还没有想到在美国也，我们弟兄碰到这种情况，他有这个老板很大的压力，他聚会要付代价。可是很稀奇啊，他礼拜天去聚会，然后。他说他每个礼拜一都被老板骂，就说他是礼拜天没有来干活，但他还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还是去聚会，但在这个事情上他付代价。所以为什么后来他可以成为他老板所有外国学生唯一毕业的一个呢？因为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所需用的这个学业呢，神就嫁给他。所以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讲到有一次他去那个退休会，对不对？退休会更难了，因为退休会要去什么礼拜三四五六日，还是四五六日，要去好几天的。哇，他那他前几天就拼命祷告，对不对？他连那个安排人接送，他要载人去，对不对？还要安排人接送，都已经定好了，他还不晓得能不能去。他先跨出信心的一步，我要去，要载人，还不晓得能不能去。所以那天，他特别提到这个他弟卖的这个过期的洗发精，让他老板这个洗了之后过敏，对不对？一过敏就是礼拜四五六日，通通都过敏，那不能来。感谢主，所以这个希望现在没有卖过期了。所以这个感谢主，他这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神就把他需要的嫁给他，所以，对，这个事情啊，我们这种路啊，我们平常没有走过，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就用聚会当例子好了。我们觉得我们很忙，对不对？有礼拜一要考试了，这考试准备不太充分。然后我聚会的话，用聚会的时间的话，那我可能准备就不够充分，对不对？但怎么办呢？啊，我想，我现在讲不是律法，特别对学生来讲，不是律法，不是控告。但是如果神给你一个感觉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哎，结果你礼拜天你跨出信心的一步，你说我这几个小时是献给主的，然后我们就看看主在下午跟晚上在你身上能够做什么事情，啊，在你的考试上面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我需要先准备好了，完善了，然后有时间了，我再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这个信心不一样。你是发现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就能够嫁给你。这跟我们的安全感有关系。我们有时候这个事情我要弄好了，然后再来做这个事情，神的事情。但是我这个没弄好，我就感觉没有安全感，这个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办法做神的事情。但这个信心不一样，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我今天本来准备一个投影片，但是今天这个不能用，这个为了是讲我的见证，大家比较不过没有关系啊，我要讲哈，我讲一些我的见证。但我的见证，我神好像叫我讲我的见证，而且讲详细一点点。那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呢是。跟很多弟兄姊妹比起来呢，还是很浅。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他特别的带领，都有他恩典。我是那个1994年信主，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信主之后，就信主啊，就聚会，然后读经祷告，学习成长。到了1999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我 不要留在美国的，我想要回国，我不留美国。但是似乎到了1998年年底，然后有1999年的时候呢，我慢慢心里面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说如果是在这边的话，留在美国的话，而且是明明受到这边的话，我知道我已经有一个环境呢，那我可以追求主，能够成长。啊，如果回台湾的话，我就不是那么有把握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心愿呢，我说也许有主愿意的话，那我能够留在美国，好，我是能够多多好好追求主，认识主。所以我那个时候想要留美国，不是因为好的环境了，但不是因为想要过得好一点，我只是觉得希望在神的事情上面有点追求，那是我的心愿。也许这略略可以算是一点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略略算一点。所以到了1999年年初，我结婚了。结婚了之后，那个我到了3月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念书念很久了，然后这个实验就是做 research 这个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然后我的那个 I-20 就是那个学生签证的那个时间呢已经到期了，到6月份要到期，所以我就三月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警觉性，我就跑到那个国际学生中心，我要去延长，然后我一谈跟那个好像伊朗来的那个一谈，他说他用了一些理由就把我拒绝了。啊！我说拒绝了，我3月份，我6月就要离开学校，就不能继续读了。然后我说，而且我那时候 research 还没有一个很实体的雏形出来，都还没有。啊！我说3个月不可能，完蛋了！我说真想完蛋。然后我说要转成那个硕士，好像也不太容易。那我想说，哇，已经来美国这个六年，我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那时候还刚结婚啊，我说真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那天真的心情非常非常沮丧，我想说啊，真是想不出来怎么办。然后后来呢，我祷告，好好祷告，然后迫切祷告，然后来到主的面前，把我的心思对准主。啊，结果心里面就慢慢的就安静下来了，啊，慢慢的我心中也平稳，然后那时候我就顺服主，我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安排的话，那我就顺服，那如果没有学位，那回去丢脸就算了。所以经过几天祷告之后呢，好像有个感觉，再回去试试看好了。就再回去验验看，所以我就再去约个时间，然后再去试试看。哇，这一次我还是非常紧张，坐在那边，我还记得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好好祷告。然后这一次进去之后呢，换了一个女的之后，我跟她讲了一下。然后他说你没有犯什么问题，违反什么规定。没有理由不给你延期，没有理由不给你延期。可是呢，我们要开一个会，然后讨论一下你的这个情况。那个会呢，要包含之前那个拒绝你那个人，要在里面开会，所以要开一个会。所以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开会之后，他们后来可能有一些 argue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后来就允许我可以延期了。啊，允许了之后，我就比较放心了。啊，他还问我说，你最多可以延1年。12个月，你要延多久？那时候我因为刚被拒绝，不太好意思，我说啊，那10个月好了。然后我回来之后，领导弟兄说，哇，你怎么不延12个月？就把它延12个月久一点，你比较有空啊。我就说，啊，那算了，已经10个月已经定好了，这可能傻傻的这个约旦河的信心就10个月。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2000年六月一直再加10个月，大概是几月？4、5月那时候。好，所以之后呢，我就好好的念书了，在这好好的仰望主。这个过程当中，蛮辛苦的。然后每天带2个饭盒，然后到学校去。 之前哈，我跟我的老板关系不怎么样，因为我有个缺陷，就是我做事喜欢自己埋头苦干。后来想想，可能自己里面有点骄傲，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可以把东西做出来。做了很多年，老板也想不出来什么东西给我做，他想了几个零碎的东西，那个也不太能够成为毕业论文。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初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雏形开始。所以到了三月之后，那个雏形我就开始好好把那个雏形开始去想去努力。然后我还是去聚会的，我聚会都去的。只是那个时候本来是在查经，查经没时间准备，所以就没有在查经，但是去聚会去查经去主日，这个还是去的。所以每天早上去，然后晚上回家，因为那是非常时期，要好好努力。每天靠着主去思想去做研究。所以经过这段时间，我的老板对我的印象完全改观。他以前觉得我这是不太找他，然后不太理他。但现在我每天去学校，他到了办公室，然后他看见我已经在了，然后他回家的时候看见我还在那里，然后礼拜六他来一下，哎，我还在那里，哇，他对我完全改观，所以他对我非常好，然后来就非常帮忙我，然后在那个我也常跟他讨论，所以我整个关系就完全变了，然后变了之后，他有时候还跟其他同学讲说：“哎，你们做研究呢，要好好学习那个辅修的这个努力。”我就听了有点不好意思，我就不得已。对，所以哈，就当然后来感谢主，这个细节不讲，后来顺利毕业，靠着主啊。结果呢，后来要找工作，对不对？找工作毕业要找工作，那我那时候还没有警觉性，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正好，我后来才发现我这个人找工作很不容易，很难找，所以我那时候随便丢了一些这个 resume 履历表，但完全都没有回音，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警觉性，所以我到了快毕业前，那个2000年初的时候，我老板跟几个师兄呢，他们在加州开了一个公司。老板就说：“哎，你毕业之后要不要去我们公司上班啊？在加州。”我说跟我老板说：“老师，我想留在明州，那我可能我先在明州找找看，好吧？”他就觉得很惊讶，送上门的不要。然后我就找了几个月，还是没找到。就到了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快要毕业了，老板有一天找我说：“哦，既然你真的想留在明州。”那这样好了，你还是来工作，但是我让你在明州上班，然后偶尔飞到加州一下。哎，我是想说，哎，我想说这个好像还挺好的。在回家祷告之后，我觉得，哎，可以，好像主也这个代理，那我就去了上班了。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在这个2000年呢，不是我找的，就是老板给的。好的，而且他为什么给我，是因为当初那个快要被踢出去学校，所以他对我印象完全改观，如果是那个原本的印象，不会给我，所以他给我，然后给我之后呢，那是2000年，那这些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神很幽默，到了2000，这是我第一个工作，到2002年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四月底那天，然后我那时候在家工作，然后我跟慧萍出去吃中饭，然后庆祝我的生日，然后回家的时候接到我那个我的 manager 的电话，他平常很少打电话留言给我，他说：“哎，我就请你赶快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回去的时候我就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刚不在，我现在打电话给你。他说：“没关系，我们这个公司现在要关门了，我现在通知你一下，就4月30号，我生日4月29号，这就是主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让我这个公司关门。就不过感谢主，就是其实，在那个之前哈，因为整个经济很不稳定，所以那个公司一直在裁员，所以我的 manager 曾经跟我提过，其实你可以试着找一下工作，因为我。”有担心就是下次裁员可能会裁到你，所以之前我有投一些这个 resume， 偷了很多，还是没很难找，这人很难找。然后偷了很多，就那天真的就关门了。关门之后，好吧，那就他给了两个礼拜的遣散费，就给两个礼拜的薪水当做遣散费。就在五月初的时候呢，我有一个 interview。所以我就到那 Bloomington 一家公司去 interview， 伊丹娜那边。然后他 interview 之后，哎，过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他过了一两天，他就说你可以来上班，给我 offer。那我就感谢主，那时间刚刚好，就是五月中你开始上班，所以他给了我两个礼拜遣散费，就是放两个礼拜假，然后五月中才去上班。后来我那个就是让我进去的那个 manager 告诉我，他说我看了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普通的软件工程师啊，很普通。他说他收到100封的 resume， 他选了当中再选了三个人来 interview。 他说我为什么选你呢？因为他曾经跟我第一个公司呢曾经有洽谈合作过啊。我说你跟我第一个公司你洽谈合作过，他还去过我第一个公司那个加州那边，跟我的老板还有那我几个师兄稍微谈过一些合作的可能性。所以他一看见我的 resume， 他发现哎，这个公司我知道，所以他就从100封当中把我这个选出来，然后跟我 interview 之后就害我了。所以我就哇，我就觉得很稀奇，这个主的安排很奇妙。那所以我就这是我第二份工作。所以2002年，然后来慧萍也那年的怀孕了，就到了这2002年的五月上班，2003年的十月，这是十月的班29号吧，29号一到公司就宣布说，今天我们公司要关门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大家肯帮忙的话，明天请来我们公司，我们把整个通通电脑什么全部打包，请来做苦工的打包。然后第二天就去打包，然后就十月底，然后过了，因为过慧萍生日11月3号，所以我知道那个这个上次的那个关门是我的生日，这次的关门是慧萍的生日，所以这是我给慧萍的生日礼物的时候，我现在留在家里来帮你照顾小孩子，是慧萍的生日礼物。这次不太容易，这次找不到工作，很难找，所以我丢了好多的这个 resume 出去，然后这次我就有时间申请失业救济金。所以我觉得很新鲜啊，你这个失业救济金。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有缴税的话，很感谢弟兄姊妹用你的税收那个我可以养活我。所以到了我一直连 interview 都没有 interview 都没有。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因为我本来还想说啊，我这个好歹也是一个博士，对不对？博士应该不会没有人要的，所以神就是这样子带领。他说带到一个程度，他说博士也没什么用，对我们这个信心要靠博士没有用，要靠着我找一些朋友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们信心一定要专心在主的身上。所以这一次也不太容易，然后有一些学习，我觉得主在把我们的这个自尊呢，很多就不足为外人道，这个好好的操练一下。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呢，领了几个月失业救济金，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好像2月份还是3月份左右，然后之前那个公司有个同事打电话给我，哎，说他说既然公司倒了关了，但是我们有两个人出来呢开了一家小公司，那小公司那个把当中一些这个顾客呢继续的服务他，继续的把这个软件做一做服务他。哎，我想感谢主，今天有工作就好了，这个薪水很低很低，不管，然后也没有保险，不管，只要有工作就好了。那感谢主，有工作就是恩典，就加上来，所以我就去了。因为很远啊，这个一开到50迈，所以他也很恩待，他说你一个礼拜来2天就好了，其他在家住。那时候 Steve 很难带，所以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在家里都有点帮忙。所以因为公 司只有三个人，对不对？这个不是很稳定，所以其实我还是在当中试着一直找工作，所以我一直从那个十一月份一直找到第二年的六月，我大概找了七八个月，一个 interview 都没有，所以我后来就六月份我就放弃了，我说那主就让我安心的在这个三人小窝里面好好的做，所以我就感谢主这样做。但因为没有保险，那年我有点那个第二当年对当年我有点疏忽了，我买了一个短期保险，所以短期保险过期之后呢，是很摔断手就没有保险，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所以神借着一些好像这个红海的信心啊，把我们放在一个光景里面，但他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经历它。所以在这个小公司做了一阵子之后呢，我一年多，那是2004年年初，然后到了2005年3月份的时候，三月份有一天有一个那个 headhunter， 就是那个找工作帮别人找工作那种人打电话给我，那天我正要出去查经，然后电话响了，我不太想接，我想好吧，还没出去先接一下。他说他给有一个工作，你要不要来应征看看？我说 Tati 吗？是很大的公司啊。那好啊，那我试试看。就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为什么找我。我后来才发现，我跟他谈，他说因为你前面那个小公司呢。前面那个小公司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系上，他说他要找一个那个 video 方面，就是做那个影像影音传输的那种人，他那个人跟我说我在这方面好像有一些经验，他就介绍，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有一个 video 影音方面要找人，你要不要去？我说好，那我去 interview 面谈一坐下去，我说我在这个 video 方面有一些经验，他说哎，他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没有要找这方面的人。不是吗？不是这个，不是。好，那我就谈。他说谈的好像还不错，那但是你不太适合我们这个部分，我把其他部分介绍一下，你就有好几个位置。所以经过两轮interview 八九个人之后呢，就给我 offer， 所以可能神看着时间差不多了，把我从这个三人公司放到这个三十几万人的公司，就这样进去了。进去之后，后来那个headhunter找我吃饭，他说，好，我们谈了一下，才发现他本来不应该找我的，为什么？他跟那个 Tati 有一个约定，如果一个人的 resume 呢放在网络上面哦，他不可以找。就我那时候把我的 resume 放在那个 monster.com 那个网络上面，他不知道怎么 search， 他没有 search 到我，然后所以他以为他是朋友介绍的，所以他可以把我介绍在 Tati 去。我那时候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对不对？我说其实我的resume在 Monster 上看在 Internet 上面已经很久了。他说真的吗？他说那本来不应该找你的，本来他这笔钱应该赚不到。不过那时候已经进去了，然后感谢主。而且当初他为什么有一个 video 的东西，那 position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就这样进去。所以感谢主啊，神他的带领很巧妙。如果没有我当初好像要被踢出去了，跟老板的关系有了不同，我没有第一份工作。如果没有第一份工作，我没有第二份工作，因为他跟第一份工作不晓得怎么搞的，曾经有过联系。没有第二份工作，就没有第三份工作。没有第三份工作，这里面的人介绍我也没有第四份工作，所以是神似乎就是很奇妙的把我们在各个方面，好像有时候你觉得很乱，你没有工作那个心思很乱的，这个也没有把握，但是似乎神就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用他很巧妙的手在那里带领我们。 所以我想我只就见证的意思就是告诉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们能够要信得过他。在红海的那种环境里面呢，我们要等候他，要信靠他，他能够开一条出路。那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虽然我们觉得好像不是有点摆代价，有点不是那么安全，但是你会发现你要试试看神能够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加给我们，要保守我们。好，我想这是神给我一些感觉呢，希望盼望一些的经历与弟兄姊妹有点鼓励。哦，我忘了提一个，因为我在 Target 的上班那一天呢是 Stephen 的生日，就是说 Stephen 生日第二天了，因为我这一天礼拜天过完 Stephen 生日，第二天3月7号我就去 Target 上第一天的班，所以就是神给 Stephen 的生日礼物。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我昨天在想说有点紧张，那个明年 Melody 要生日了，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希望没事。好，就我想我感谢主，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都不是完全的一样，但是神的原则是一样，他的信实不改变。好像我就讲到这个，就我们在这里一同谢谢你。虽然只是简短讲一下个人的经历，但是也对着弟兄姊妹的实际的目前实际的光景状况环境也略有帮助。但愿主鼓励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我们能够信得过你，神用他智慧巧妙的手带领我们走一生的路。但愿我们能够放胆的跨出我们信心的步伐，主要来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